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1月12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寻求与越南开展能够让两国同时获益的互惠贸易。川普星期天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要想让贸易奏效，所有国家必须遵守规则。我对越南最近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感到鼓舞。主席先生，我对你全方位实施经济和投资改革表示赞赏。美国对能够推动全体越南人民实现经济繁荣的改革充满热情。陈大光表示，与川普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他说，川普对越南的国事访问是越美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强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全面伙伴关系实质有效和稳定的发展。两人还讨论了朝鲜和南中国海问题。川普重申，朝鲜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主要威胁。近来遭受重创的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星期六在巴塞罗那举行了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独立领导人，承认加泰罗尼亚共和国。10月27号，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独立后，西班牙政府立即接管了加泰罗尼亚，随后逮捕了十几名独立派领导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戈德蒙特逃往比利时。一些被逮捕的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亲属参加了抗议集会。加泰罗尼亚议会议长佛卡德利星期五交保获释。福卡德利没有参加星期六的游行。虽然西班牙政府的行动几乎彻底挫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不过星期六仍然有70万支持者参加了抗议活动。黎巴嫩总统奥恩星期六要求沙特阿拉伯就黎巴嫩总理哈利里没有回国做出解释。哈利里是一个星期前访问沙特时突然宣布辞职。奥恩说，沙特必须就阻止哈里里返回黎巴嫩回到人民和他的支持者当中的原因做出澄清。他还说，哈里里情况的不明朗，说明他的行为和言论不反映真实情况。奥恩没有正式接受哈里里的辞职。他说，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六就局势的最新发展通了话。星期六晚些时候，有人看到哈里里在利雅得机场参加了沙特国王萨勒曼的欢迎酒会。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呼吁有关各国各方尊重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和宪法程序。香港社民联和智联会11月12号上午发起悼念杨天水、停止政治迫害、释放刘霞、高志胜、秦永敏、黄琦的抗议行动，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所有在押意见人士。十多位示威者冒雨从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手拉暴政必亡、人民必胜、沉痛悼念杨天水、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横幅，一路高喊口号。因宣誓案被取消议员资格的长毛梁国雄代表社民联在中联办前宣读声明，抗议江苏知名民主人士杨天水被病逝，成为今年第二位在囚禁期间死亡的政治犯。先后两次因政治信仰坐牢共22年的意见作家杨天水曾参与89天安门民主运动，2006年5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2年。今年8月因重病获保外就医，但两个月后便于11月7日去世，终年56岁。自2009年起，便有海外媒体不断报道杨天水患重病，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遭到拒绝。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everyone. This is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 Jessica.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杨林，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去打保龄球。
Here it goes again.
聊聊受大家欢迎的电视节目。
They all get really good ratings and rave reviews.
抱怨一下对公司和领导的不满。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anagement is resistant to chang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跑龙套。
不过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nnounce. Announce is spelled A-N-N-O-U-N-C-E.Announce.
Announce, 宣布。苹果公司宣布 iPhone 5即将上市。
Apple announced that it will be introducing the new features of the iPhone 5 on October 4th.
苹果公司宣布10月4日正式介绍 iPhone 5的新功能。
After months of speculation, Amazon announced its new Kindle Fire, a tablet with a $199 price tag.
经过数月的等待，亚马逊公司宣布平板电脑 Kindle Fire 即将上市，售价$199。
U.S. insurance companies announced that healthcare benefit costs will go up 5.4% next year.
美国的保险业公司宣布，明年的健康保险费用将上涨5.4%。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nnounce, announce, announce.
哎，最近苹果和亚马逊都够忙乎的，现在新产品发布的消息真是此起彼伏。
Well, they need to keep consumers excited. That's how they lure you into their stores and make you spend money.
没错，新产品总能激起大家的购买欲。
Actually, in this sluggish economy, companies have to go out of their way to stimulate consumer spending.
是啊，不是都说刺激消费就能让经济复苏吗？用咱们下面要教的短语来说，就是 consumer spending will help the market bounce back, 对不对？
That's right. Now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5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他打算去佛罗里达墨西哥湾的海边度假。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墨西哥湾的原油泄露事件，结果让原本是旅游胜地的佛罗里达游客量锐减。不过我朋友告诉我，现在清理工作已经完成，那里的旅游业正在慢慢的复苏。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ounce back. Bounce is spelled B-O-U-N-C-E and back, B-A-C-K. Bounce back.
Bounce 这个词本身是弹回的意思，而 bounce back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恢复原状、复苏。我们可以说
This region started to bounce back after the oil disaster.
这个地区在漏油灾难之后渐渐恢复过来。Bounce back 也可以用来形容人。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Grandma's fall on the ice last winter resulted in a badly broken leg. She spent months in a cast. Then she underwent weeks of physical therapy.Now, her doctors say she can resume normal activities. Nobody could be happier than Grandma that she's finally bounced back.
这段话是说，我奶奶去年冬天在冰上把腿摔骨折了。她戴了几个月的石膏，之后又做了好几个星期的理疗。现在医生说她能恢复正常的活动了。奶奶终于恢复健康了，她比所有人都要高兴。
是啊，老人身体恢复健康不容易。去年我爷爷得了感冒，足足过了两个月才痊愈。
My grandpa finally bounced back after 2 months of coughing.
我爷爷的咳嗽足足两个月才好。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Grandma's fall on the ice last winter resulted in a badly broken leg.
She spent months in a cast. Then she underwent weeks of physical therapy. Now her doctors say that she can resume normal activities. Nobody could be happier than Grandma that she's finally bounced back.
Bounce back 除了指身体恢复健康以外，也可以指情绪上、情感上的恢复。在下面的这个例子里，我们来听听 Carlos 跟女朋友分手后做了什么。
Some guys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over a breakup with a girlfriend. That's not the case with Carlos. He doesn't get depressed or become withdrawn. In fact, no sooner does he end one relationship than he begins another.He bounces back quickly.
这段话是说，一些人在与女朋友分手之后一蹶不振，但卡洛斯可不是这样，他绝不会抑郁或者就此变得沉默寡言。实际上，每当他结束一段恋情之后，马上就会开始新的恋情，他很快就能够恢复过来。
这也太快了吧！或许是卡洛斯提出分手的。
He doesn't need a lot of time to bounce back after the breakup.
他分手之后很快就能够恢复过来。我们看到 bounce back 可以用来形容很多种情况，比如说财政困难之后的经济恢复、身体复原或是情感上的恢复。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me guys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over a breakup with a girlfriend. That's not the case with Carlos.He doesn't get depressed or become withdrawn. In fact, no sooner does he end one relationship than he begins another. He bounces back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ounce back, 意思是恢复原状、复苏。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说到 bounce back， 前几天我看杂志，说到一个几年前在拍戏时被烧伤的女演员，现在终于复出了，真令人感动哎。The actress story of bouncing back from the horrible accident—it's so inspiring.
I'm so happy for her.
这个女演员也真够不容易的，从跑龙套的做起，熬了很多年才红哎。
跑龙套 ？You have to explain to me what that means.
听听下面的节目，你就知道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跑龙套，群众演员。
Hey, Wu Qiong, did you watch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opening ceremony?
Yes, I did. What about you?
No, but I heard it was awesome. Did you like it?
我挺喜欢的，但是我真替那些跑龙套的觉得累。
跑龙套的？ You mean the extras or the walk-ons?
对，就是参加表演但镜头不多的群众演员。还真挺形象的 ，extra 多余的 ，walk on 在台上走来走去的，就是跑龙套的。
Exactly, but they're very important as well.
赚钱少，工作时间又长，真的很辛苦。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其实都很多才多艺。
You're right. As a matter of fact, many famous actors started out as extras.
没错，很多大腕儿就是从跑龙套开始。对了，大腕儿美语怎么说？
大腕就是 big shot, B-I-G, big, S-H-O-T, shot, big shot.
Big shot, 这个好记。唉，我也好想当明星啊，可是以我这样的条件，最多也只能当个替身。那 Donny, 替身又该怎么说呢？
替身是 stunt double. Stunt doubles are used when special skills are needed for a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playing the piano, dancing, or car racing.
Stunt 是特技，所以 stunt double 就是替身。糟糕，这些特技我一个都不会，看来我连替身演员 stunt double 都做不成。
别这么说，你可以跟我学好美语，作为你的才艺啊。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 跑龙套的群众演员是 extra 或者是 walk on。 第二，大腕儿是 big shot。 第三，替身是 stunt doubl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没错， a lot of big shots started as extras， 好多大明星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现在看老电影，经常能发现成名前的大明星在里面演什么路人甲什么的。
Some of them also started as stunt doubles。
对，不过我觉得替身演员比跑龙套更不容易，他们经常做些很危险的事。
If you ask me to choose, I choose to be an extra, not a stunt double.
What if I asked you to be an extra, but you had to play a dead body?
啊，演死人，这可有点晦气，我不敢。
But what if I told you this was for CSI?
CSI? 犯罪现场？那可是很牛的美剧，让我演什么都行。
I bet a lot of people would love to be seen on CSI.
对呀，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也要讲这个电视剧，让咱们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高级课程。
Will and Jane are on a date and talking about what kind of TV shows they like to watch. And it so happens that Will loves TV crime dramas.
Crime drama 就是侦破片。Professor, 我听说最近几年 crime drama 已经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了呢。这是为什么呢？
Let's see what Will and Jane have to say about it.
So, Will, you really like crime dramas, huh? Why are you so into them?
I really want to become a lawyer one day, so I think watching shows like Law and Order is pretty good preparation for my future career.
Oh, come on. That show is so boring. Each show has the same plot. The police arrest someone for a crime, and then he goes to trial.
No way. It's totally interesting the way it shows how the American justice system works. If it were so boring, why would there be so many spin-offs?
Well...That's one thing we can agree on. There are definitely a lot of cookie-cutter spin-offs.
Law and Order, 法律与秩序，这讲的啊是警察侦破罪案、法庭审案的故事。Will 喜欢看这个片子，因为他可以从中学到关于美国司法系统的一些知识呢。
That's right. Will likes it, but what does Jane think about the show?
Jane 觉得这片子没意思。不过 Will 说，如果这片子不吸引人，就不会有那么多 spin-offs， 仿照他所拍的同类型的电视剧啦。
Exactly. You know, you can call other things spin-offs too. For example, the new Italian restaurant was so popular that there were soon three other spin-offs.
Jane 还用到了 cookie cutter 这个词。Cookie cutter 就是做饼干的时候切面的模子。Professor, 在这里Cookie cutter 是不是指千篇一律的东西呢？
Yes.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I never believe my students when they give me cookie cutter excuses for why they didn't do their homework, like saying that their dog ate it.
Well, what are some of the other crime dramas you like?
Do you know the show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We usually call it CSI. It's about a team of police investigators solving crimes in Las Vegas.
Sure, I've heard of CSI. What other shows do you like?
Oh, there are lots of other great crime dramas. There's also CSI New York and CSI Miami.
Will, can't you see that those are all the same show? They just happen in different cities.
No way, they're all totally different. And besides, they all get really good ratings and rave reviews.
CSI, 犯罪现场调查。也是一个非常红的电视剧呢。后来的 CSI New York 还有 CSI Miami 就是最初那版 CSI 的 spin-offs。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Will say?
他说啊，这些电视剧都得到了 good ratings 高收视率，还有 rave reviews 非常好的评论。
That's right, Winnie. The word rave is often used as a verb, meaning to praise something highly.
Rave 通常是动词，意思是极力赞扬。哎，您能举个例子吗？
Well, I decided to take my next vacation in Greece after my sister came back from her visit there, raving about how great it was.
You know, all this talk reminds me that CSI Miami is coming on pretty soon. Do you mind if I cut our date short so I can get home and watch it?
You want to end our date early just so you can go home and watch TV? Was the last episode a real cliffhanger and you have to see tonight's episode?
Yeah, I can't wait to get home so I can see the sequel.
Well, I hope you enjoy it, Will, because there will definitely not be a sequel to this date.
Will 居然要提前结束约会，赶回家看今晚播出的 CSI Miami。哈，我看这只是个借口吧。哎，不过 Professor, Jane 提到一个词 cliffhanger, 这是什么意思呢？
A cliffhanger is a chapter of a book or an episode of a TV show that ends without resolving the plot.
哦，我明白了。Cliffhanger 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cliff 悬崖 ，hanger 悬挂物。所以呢 ，cliffhanger 就好比是有人在悬崖边命悬一线。这指的呢，就是在书里还有电视里那种有悬念、让人紧张的情节。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现在的电视剧都爱跟风。
If one show gets high ratings and rave reviews, the market will be flooded with cookie cutter spin-offs.
没错 ,That's why original ideas are so precious.
不过啊，要想做出有创意的东西，员工要对工作有热情，而且公司领导也得鼓励创新，不然好的创意永远不能被发现，也不能变成好的产品。
That's very true. Now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Lisa is complaining that her good ideas are not taken seriously by the company.
礼节美语。
Lisa 告诉同事 Emily, 新年过后她准备辞职，因为她觉得眼下的工作很无聊，又没有升职的机会。她说
The other problem is I think the company is really set in its ways.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anagement is resistant to change. I've given great proposals to my section chief, and I've even sent emails with ideas on how to streamline operations to the big boss. But the reaction is always the same.
What do they say when you offer suggestions?
Usually something like,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But that's the last I'll ever hear from them.
Lisa 还觉得公司的运作墨守成规
Set in one's ways
是指生活方式或做事方法一成不变类似的说法还有
Stuck in a rut Rut is spelled R-U-T Rut
是指车轱辘留下的痕迹
To be stuck in a rut
现在车轱辘的印子里也是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意思Lisa 说自己向部门经理和公司老板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但是都没有得到重视得到的回答一般都是
We'll take a look and get back to you
我们看一下再答复你可后面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So,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I've been sending out resumes and I've got a couple of bites
I see, so you've pretty much made up your mind to quit then?
I think soI'll miss seeing you every day.
I'll miss you too. Can I make a suggestion?
Sure.
Don't burn any bridges when you make your move.
What do you mean?
Emily 问 Lisa 她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Do you have any job prospects lined up?
Lisa 说自己发了一些简历已经有一些公司对她表示有兴趣了。
I've gotten a couple of bites. Bite. B-I-T-E. Bite.
在这里是上钩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简历引起了一些公司的兴趣看起来 Lisa 真的决定要走了 Emily 好心地建议他说
Don't burn any bridges
辞职的时候不要把事做绝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Emily 进一步解释说
I mean, don't tell the boss you hate your job or him Simply inform them that you plan to resign from your position and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That way, this company can remain a backup option for you.
You make a good point.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bout this as possible. Thanks, Emily. Talking to you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Sure. Now, let's eat.
Emily 劝 Lisa 不要
burn any bridges.
断了自己的后路，不用告诉老板对公司有多么不满意，而且还要
do your best to train your replacement.
尽力把交接工作做好。这里所说的
replacement
指的是接替 Lisa 工作的那个人。Emily 说，这样的话，现在的公司还能是 Lisa 的后补选项
backup option。
Lisa 觉得 Emily 这番话很有道理，并保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I'll try to be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这里的
professional
是专业的
as professional as possible
意思是尽可能按照职场的惯例去做。
Don't burn your bridges. 这句话说得好， We all need backup plans. 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Well,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you need to burn the bridges. That may be the only way you can be fully committed to doing something.
你是说自己断了后路，背水一战？ That's too risky. Don't be too hard on yourself.
No pain, no gain.
好了，咱们别争论了，还是轻松一下吧。Now let's go bowling.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let's go bowling.
我不会打保龄球。
Don't worry, I'll teach you how to bowl. First, hold the ball in your left hand.
Oh, wow, 好重啊，差点闪了我的腰。
It's not that heavy. All right, walk up to the line at the bottom of the bowling lane with the ball and center yourself in the lane.
Okay, 站到保龄球道的中间。
Now, hold the ball with your right hand only.
Mm-hmm.
Swing it behind you.
Mm-hmm.
And then swing it forward and let it go.
Okay, here it goes.
Gutter ball.
Gutter ball?
A gutter ball is when your ball goes into the gutter.
勾球
Yeah, and since you didn't hit anything, you don't get any points, but you do get another chance.
Okay, let me try again. Oh, no, another gutter ball.
Maybe it would help if you watched me bowl and see what I do.
Okay, Patrick.
Watch closely, Yangchen. Here it goes.
Yeah, good job, Patrick.
Yeah, it was just okay. I hit 7 bowling pins out of 10 bowling pins.P-I-N-S.
Okay, 你一下子打倒了七个球瓶。Nice.
I still have to hit 3 more. In bowling, a player gets 2 turns. I have another chance to knock the remaining 3 pins down.
所以你要把剩下的三个都打倒。Come on, Patrick. You can do it.
Here it goes again.
打保龄球时扔出 gutter ball 最丢人了。
多练练就没事了。
But it's so embarrassing.
If you're afraid of losing face, you can practice bowling at home. For example, you can play bowling video games.
在家里用保龄球游戏模拟练习，这个主意好哎。Do you want to join me?
Sure.
那咱们就比试一下。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咱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寻求与越南开展能够让两国同时获益的互惠贸易。川普星期天与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在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要想让贸易奏效，所有国家必须遵守规则。我对越南最近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感到鼓舞。主席先生，我对你全方位实施经济和投资改革表示赞赏。美国对能够推动全体越南人民实现经济繁荣的改革充满热情。他还说，我们刚刚就让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入越南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有信心，美国的能源、农业、金融服务、航空、电子商务、国防产品能够满足你们的商务需求。实际上，不仅是满足，而且是我们比其他人做得更好。陈大光表示，与川普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他说，川普对越南的国事访问是越美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强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全面伙伴关系实质、有效和稳定的发展。在与陈大光的双边会谈中，川普表示他愿意为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纠纷提供调停，但陈大光在记者会上表示，越南希望通过谈判并在国际法框架下和平解决南中国海的争端。近来遭受重创的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星期六在巴塞罗那举行了大型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独立领导人，承认加泰罗尼亚共和国。10月27号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独立后，西班牙政府立即接管了加泰罗尼亚，随即逮捕了十几名独立派领导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德蒙特逃往比利时。一些被逮捕的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亲属参加了抗议活动。前加泰罗尼亚议会议长福卡德利星期五交保获释，福卡德利没有参加星期六的游行。虽然西班牙政府的行动几乎彻底挫败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不过星期六仍然有70万支持者参加了抗议活动。独立运动内部虽然有不同意见，组织者动用了900辆大巴从附近的城镇运来了支持者。目前在比利时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前主席普伊格德蒙特通过事先录制的视频发表讲话，他说，我们不要惧怕那些企图切断我们的自由、摧毁我们的机构的人。黎巴嫩总统奥恩星期六要求沙特阿拉伯就黎巴嫩总理哈利里没有回国做出解释。哈利里一个星期前在访问沙特时突然宣布辞职。奥恩说，沙特必须就阻止哈利里返回黎巴嫩回到人民和他的支持者当中的原因做出澄清。他还说，哈利里情况的不明朗说明他的行为和言论不反映真实情况。香港社民联和支联会11月12号上午发起悼念杨天水、停止政治迫害、释放刘霞、高志胜、秦永敏、黄琦的抗议行动，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所有在押意见人士。十多位示威者冒雨从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手拉暴政必亡、人民必胜、沉痛悼念杨天水、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横幅，一路高喊口号。因宣誓案被取消资格的长毛梁国雄代表社民联在中联办前宣读声明，抗议江苏知名民主人士杨天水被病逝，成为今年第二位在囚禁期间死亡的政治犯。先后两次因政治信仰坐牢共22年的意见作家杨天水曾参与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2006年5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2年，今年8月因重病获保外就医，但两个月后便于11月7号去世，终年56岁。自2009年起便有海外媒体不断报道杨天水身患多种疾病，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遭到当局的拒绝，他身患重病以及逝世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100年前的今天，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了俄国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把共产主义推向世界。100年后的今天，苏联垮台，共产主义在全球声名狼藉，俄罗斯甚至兴起了清算十月革命的呼声。但是十月革命所导致的极权主义大规模的实践，从斯大林的大肃反，到毛泽东建政后中国的正反、反右、文革，再到当下的朝鲜，为何以十月革命为标志的极权主义绵延至今仍未绝迹？极权主义给人类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伤害？在十月革命过去100年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集权于一身的路线又是否已经演变成新极权主义？这对中国、对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十月革命百年纪的专著《致命的列宁》作者之一、中国宪政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来和您交流对话。张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欢迎您稍后我们就要展开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前呢，我们要先来与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桦进行连线，来看看在十月革命100周年的今天，在莫斯科又有什么样的反应。白桦你好。
玉文你好。
是，简单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俄罗斯在今天是怎么样来迎接十月革命的100周年，有没有哪些活动呢？
对，今天那个11月7日，俄罗斯呢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工作日。那么在苏联时代呢，11月7日，就是十月革命节的时候是最大的节日，它这规模甚至比这个圣诞节还大。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就是11月7日呢，大约苏联解体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呢，就是11月7日把它当成一个民族团结日，这么来纪念。然后2005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普京政府呢，就是下达命令，就是把这个11月7日呢不再当成节日，当成一个普通的工作日。那么然后他设定这个11月4日呢，这个当成这个民族这个团结日。那么呢，今天呢，共产党呢在这个莫斯科的市中心呢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集会和这个游行。现在这个集会呢正在进行当中，在这个离红场不远的这个马克思广场。而且今年集会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除了这个俄罗斯共产党人还有左派之外呢，还有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这个几十个国家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代表团呢参加这个集会游行。那么呢，这个集会的游行的这个主要口号就是叫记住自豪，还有这个重复。另外一个呢，就是共产党在今年呢在庆祝这个十月革命节的时候，还呼吁当局呢把这个11月7日呢重新设定为这个节日。那么在这个共产党举行这个大规模活动的同时呢，俄罗斯的一些反对派人士他们就是批评政府说，那么就是克里姆林宫呢只批准这个亲克里姆林的共产党举行这个集会游行，但是呢却不批准这个一些反对派团体呢举行这个在市中心呢举行这个游行，来这个悼念呢就是当年十月革命之后呢同这个布尔什维克在这个街头战斗的过程当中呢牺牲的一些这个年轻人，主要是一个大学生。有一名这共产党有一名这个反对派的领袖说的，他说这是100年来呢这个俄罗斯一直纪念这个土匪和这个强盗，但是那些为了这个俄罗斯这个自由民主呢，为了俄罗斯想走这个欧洲式的这个民主道路的这些牺牲年轻人呢却没有任何人纪念，而且呢现在当局也不允许他们纪念，就是说这是俄罗斯社会的一种这个反应，一种情绪。那么 就是现在除了这共产党把他共产党和这个左派人士把这个十月革命当成节日之外呢，其他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十月革命呢，对俄罗斯来说是这个一场灾难。另外，我还想说，就是前头这个叶冰他说中国对这个十月革命这个反应几乎没什么反应。那么俄罗斯呢，除了这个共产党这个集会游行，还有这个媒体上有很多讨论的之外呢，俄罗斯官方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反应。比方说，普京看不到普京任何一句话呢对这个十月革命呢有任何这个评论。那么许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普京呢因为害怕就是如果这个是表扬十月革命的话呢，说十月革命好的话呢，会把这个俄罗斯目前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同这个100年前联系起来，那么会让很多人想起这个颜色革命，会威胁到这个当局的统治，会威胁到当局所谓的稳定。所以说呢普京政府呢就是对这个十月革命100年呢保持这个距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白桦为我们介绍今天在莫斯科的有关情况。那我想我们现在就接连到我们的张伯舒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张教授，我们刚刚听到了美国之音驻北京驻莫斯科的记者的报道，我们看来在两地在针对今天十月革命百周年啊这个相关的活动都相当的低调。那么在俄罗斯，我们刚刚听到的记者的说法就是十月革命现在在俄罗斯当地已经引发了很多的反思，甚至有很负面的评价，所以这也是俄罗斯当局不愿意大肆的来庆祝，只剩下俄共来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那么在中国方面，刚刚我们的记者说其实挺耐人寻味的，当年中苏交恶的时期都还会纪念十月革命。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北京与莫斯科两地的反应会是如此的平淡？十月革命它的历史定位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完全的翻转了？
这个问题的确很耐人寻味，是吧？正像刚才这个两地的记者所报道的情况，莫斯科方面来说，之所以对十月革命百年啊用很低调的方式，除了俄共久加诺夫以外，那普京的话呢，似乎啥也没说。我觉得的话呢，这个。一个嘛，是因为俄罗斯目前关于百年前的这场革命是处在一种在理解上属于深刻的分裂当中。俄罗斯的话呢，经过这个列宁斯大林时代，又经过了戈尔巴乔和叶利钦的这个民主转型时代，现在又回到了普京时代。而普京时代的话呢，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民主转型的倒退。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的话呢，俄罗斯目前如何来看百年前的十月革命？整个它的民间到官方的确处在某种混乱的分裂的这个尴尬的状态。
是
啊，那就普京个人而言的话呢，这个他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是吧？当然他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更多的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是吧？所以他对列宁的那段遗产，对十月革命这段遗产，我觉得他基本上是这不 care 的，是吧？那么他怎么来处理，大体上是要看当下俄罗斯的现实，看俄罗斯的需要，是吧？这问题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谈。至于中国为什么是吧？这个对十月革命百年这件事如此低调，是吧？没有任何报道。说按说习近平的话，这么一直在讲不忘初心嘛，对不对？那共产党的初心从哪说起呢？本来是从十月革命说起的，对不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目送在马列主义嘛。为什么现在他不去纪念？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其实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他正在努力的去完成他的合法性的转换。本来共产党当年建立的话呢，是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建立的，是吧？他的这个最初的那个初心是要建设这个，要完成社会改造，完成共产革命的那个逻辑，完成这个反对私有制，这个推翻资产阶级，是整个那套革命。但是这套东西的话呢，这个现在的习近平政权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其实他们已经羞于提起了。对吧？你不要看在十九大上通过的新党章，仍然在强调，对吧？说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话呢，仍然以马列主义作为这个指导思想，对吧？毛泽东思想、邓三科，包括今天的习近平的思想，都当做了指导思想，对吧？马列主义是其中这个放在最前边的。但是他十月革命百年，他反倒不去纪念，是因为他现在他更强调的东西是这个民族复兴的逻辑，啊，就是说1964以后，这个中国共产党是很主动的、很自觉的。把他的这个执政的合法性从原来的社会改造逻辑转变为今天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复兴的逻辑。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他强调的更多的是怎么这个好像让中国富强起来，对吧？让中国能够强大起来。那这套逻辑的话呢，和当年十月革命那套反资本主义的共产革命的逻辑，严格的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是，
我觉得这是理解今天为什么习近平 是吧？一方面在强调初心，另一方面在十月革命百年，他又采取这样一种方式，那他的背后也其实在这儿。
是，您刚刚提到了，在十九大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九大的政治报告里面也提到了，谈到了十月革命。他说，一百年前呢，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当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今年这个十月革命中国方面应该是大肆的来庆祝和纪念，不过您刚刚也提到了这其中背后可能的原因，我们就想要再来继续看到这个十月革命当初他把这个共产极权主义带到了这个全世界。您曾经在这个致命的列宁这本书里面提到了这个共产革命就是要改造人性，当时的十月革命它是如何把这个共产极权主义推往全世界的？那么在一百年后，我们现在看到了全球的共产主义连番的倒下，为何这个极权主义看来似乎没有办法断绝它的根源呢
？OK， 是吧？那您就涉及到这个十月革命的遗产，是吧？到底是怎么影响当今的世界，特别是当今的中国啊？我在您刚才提到的我那篇文章里面的话呢，是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十月革命遗产的。一个话呢是他的那个改造人性，改造人性这套东西的话，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到列宁，是吧？后来到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革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进行所谓继续革命，要这个斗私批修，是吧？当初的话呢，那是把这个所谓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观念，通通当作是一种要扫除的、要剔除的东西，是吧？这是共产革命逻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经过毛泽东式的文革，是吧？经过古巴式的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实验。啊，特别是像这个波尔布特式的那种这个乌托邦式的大屠杀，已经证明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啊，这是一块啊，所以即便是今天的中国是吧，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啊，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那共产党自己在这方面他都不去谈了啊。还有一个重要的遗产的话呢，就是政治方面的遗产，那就是十月革命它造成了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诞生啊。那么至于说它怎么来诞生的，我们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不好去展开。哎，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个叫做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啊，它要落实为共产党一党掌握政权，而共产党一党掌握政权的话，最后就变成了这个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啊。这一条的话呢，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到其他的所有的这个二十世纪的共产极权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如此，是吧？那这样一个遗产的话呢，一直延续到今天啊。这个八九六四以后的话呢，整个苏东社会主义垮台，包括苏联自身都解体了。那么唯一的这个硕果仅存的是吧，世界上的大国，那就是现在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仍然继续这个共产集权的这样一条制度，是吧？虽然在这个邓小平时代的话呢，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就是说他开始强调市场经济，我们也承认了，是吧？但是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动摇。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我称之为的就是这个叫做威权主义时代的这样一种情况啊。那现在的话呢，习近平上来以后，十八大以来这五年是吧，我是称之为是新极权主义啊。因为习近平的话呢，现在的做法，他一方面他继承了这个邓的那个改革开放，他并没有否定，但同时的话呢，在意识形态上，在政治结构上，他更明显的向左转，向毛泽东年代靠拢，是吧？那么在外交上的话呢，他也抛弃了啊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是吧？而是要把中国模式向全世界推广，是吧？所以这都是这个习近平新极权时代这个新极权主义时代的一些特征。而这些东西的话呢，就他的政治结构的演变来讲，是吧？他的根子是来自十月革命，是来自列宁式的那个先锋队政党，来自这个一党专政的那一套东西，那个传统。到今天为止，那么习近平不但是在继承这个传统，而且是在强化这个传统。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十月革命的一个重大遗产是吧，保留到二十一世纪的，那就是今天的这个习近平式的新极权主义。
好的，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想要向我们的张博树教授提出他们的问题和看法。第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现在还有谁信仰共产马列主义吗？金钱至上的现实主义之下，连宪政民主都很少有人关心。而只有 VOA 现在还提醒这个十月革命这段历史，幸亏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新闻宣传。习近平不是与时俱进吗？他只是想开历史的倒车。现在的道魔之争，世界潮流发展趋势的昌王兴盛，以中国现在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习近平玩的这个 集权独裁的道路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好，谢谢。
谢谢您，黄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上海的，不知道是汤还是唐先生。唐先生，你好，请说。
你好啊，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在上周五视察联合作战中心的时候，首次明确，军事斗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手段。那如果要打仗，如果要收复台湾也好啊，收复海参崴、收复库页岛、收复外蒙也好，那就必须要集权。所以我觉得，我是坚决拥护这个习主席集权的，而且应该把习主席的最高权力啊写入宪法、写入党章。
好，谢谢您，上海的唐先生。然后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谈一下就是朝鲜吧。朝鲜应该是集权主义的顶尖代表。集权主义是朝鲜人民，他们是金家朝鲜人民的敌人。我觉得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发动朝鲜人民推翻，彻底的摧毁这一小撮金家人控制的整个腐败的王朝。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这三位观众朋友。那么张教授，我想继续请您来跟我们谈谈，既然您刚刚提到了这十八大之后这五年来所谓的习近平的新集权主义，确实也有很多的讨论认为习近平集权于一身，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啊。一派的看法呢，觉得这种所谓集权于一身的这种集权，也就是集中的集，主要的呢是要干嘛呢？是要用来对付利益团体的，这是能够促使中国的进步与发展的。但是另外一种分析则认为，习近平的这种集中权力的集权早就演变成刚刚张博树教授您所说的新的集权主义，这是极端的集。而这个集权主义呢，是让从此中国只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和一个声音。那我想张教授能不能再来跟我们谈谈习近平的这个新集权主义，我们现在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在进行评论。有这样的一位叫署名先生甲鱼的网友，他说，我个人认为俄罗斯集权时代不会再回来，但是中共的集权还会有一段时间，因为军队和武力的权力从属一直是集权和非集权的分界线，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只会让俄罗斯人这个长一智，相反的呢却让中共提高了警惕。您的看法，从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习近平对于军队、对于武警的这个权力的掌控，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呢？
是这样子，是吧？我先回答您后边那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俄罗斯方面。其实俄罗斯的话呢，普京上台以来，特别是他最近的这个任期以来，他也在往这个个人集权和个人独裁方面回归，是吧？他也是对这个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大倒退啊。那至于说这个当下的中国啊，您刚才用了两个词，一个是这个集中的集，是吧？那么习近平似乎在集权，是吧？还有一个是这个集权主义那个集，是极大的集啊。这两个层面的集权，我认为都是存在的，是吧？那么更本质性的当然是后一个，就是集权主义的那个集权，是吧？这个是一种这个带有某种这个体制性的变化啊。至于说前面这个集中的集啊，习近平在个人集权，这个在这次十九大上也非常明显，你这个从他的新建的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班子，是吧？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这个习家军的班子，是吧？他把一批在十八大的时候连候补中委都不是的，他过去的一些旧部，他的一些部下，现在一下就提升到中央政治局委员里面，是吧？这个可以说做得非常的露骨，都非常的肆无忌惮，甚至可以说好像全无顾忌，是吧？那么他建立了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带有个人效忠色彩的一个新的班子，是吧？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个人集权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步骤，也是一个重大的进展，这个在今年十九大上表现非常充分，是吧？但是他干这个东西到底为什么，是吧？这就涉及到一个这个习近平个人，那么他在未来的这个任期当中，是吧？他到底想做什么啊？当然我个人呢，我这些年呢这个一直在用两个词啊，一个叫做党国重振，或者叫党国中兴啊，就是说他要实现这个扭转过去这个江泽民时代和胡温时代的那种党国不作为的那种状态，是吧？出现了这么多贪腐的趋势，是吧？那么习对这是不满意的，他要扭转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红色帝国的崛起啊，他这个刚才我说到了，他要扭转啊，或者他放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那他更多的要在世界上有所作为，是吧？那这个的话呢，从最近他这个上台的几年来看，表现得非常充分，也非常明显，好了，那这两个东西啊，党国中心和红色帝国，大体上可以概括习近平未来要做的事情，也是他十八大上来以来他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么这些东西当然和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都是背道而驰的，是吧？那么我也简单的回应一下刚才几位网友的这个问题，是吧？比如说刚才有一位网友提到了，说今天已经没有人信马列，是吧？那么好像这个共产党讲这些东西的话也没多大意思，这个的确我认为也是如此。今天的中国老百姓的话呢，已经不在乎你讲不讲马列，是吧？更多的人的话很实际，是吧？你只要这个不影响我的生活就完事了，是吧？那从这个当局来讲的话，这点他也清楚，是吧？这也正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今年这个十月革命百年他不去升帐，他不去纪念。这和比如说啊，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也就是1957年，当时的中国毛泽东是非常非常高调的在纪念这件事情，是吧？当然有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当时是中苏蜜月，是吧？中国当时要争当这个共产国际的老大。而且后来的话呢，发展到中苏之间产生了论争，是吧？就60年代有九评。那当年的中国的话呢，确实是在高举列宁主义旗帜，自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的真正传人，是吧？那是那个背景。你看看时过境迁，现在是100年，
是
吧？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对，
这就恰好说明了，对了，今天的习近平，那么他要做的事情，虽然说他在他的这个理论框架之内，他仍然强调十月革命是他的一个起源，但是。更多的他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没错，
他把这个理解为党今天执政合法性的一个更重要的根据。
那么这一点就是接下来延伸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现在先来念一个这个网上的一些网友的这个建议和看法啊。那么有一些跟这个张伯树教授非常的类似，像我们这位署名叫陈俊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不断集权加强个人权力不假，但是他认为这和十月革命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从目前中共当局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如此低调来看，习当局无异于真正回归列宁式的极左道路，只是着重于民族主义捆绑威权专制的叙述，所以这点和张教授刚刚所提的也非常的类似。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谢谢催化这位网友，他说最近呢，俄罗斯普京政府建造了哀悼十月革命受迫害亡灵的哭墙，或者叫悲伤之墙。那我们知道普京在这场揭幕式上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他说这段可怕的过去不能够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不能够以任何方式以所谓人民的利益为名来将其正当化。而这位谢谢催化这位网友呢，他说普京都这样的告诫大家不要忘记共产主义的罪孽，但是中共呢却逆着历史的潮流，在几大党媒连篇累牍拼命鼓吹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胜利，恬不知耻的无赖行为令人作呕。张教授，我们现在大约剩下2分钟时间了，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他认为呢绝对的极权主义只可能存在于朝鲜这样极度封闭的国家，他认为随着中国的开放，当政者已经知道无法再像毛时代那样关起门来解决问题。他想要问您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对外的开放，这个中国是否会存在刚刚我们所说的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极端的极，这个极权主义可以自然过渡到威权主义，乃至实现最后的民权社会这样的一个变迁呢？您大约有1分半左右时间来跟我们谈一谈。
OK， 我理解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想法，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过于乐观了一点。那我觉得这个所谓新极，这个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他的新恰好就表现在，是吧？他这个一方面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这个独裁的这个体制，另一方面他现在是深深的融入到了世界，是吧？他在经济上的开放仍然在继续，是吧？他在和美国继续在打太极拳，是吧？那么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是过去的冷战年代不曾有过的，是吧？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呢，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它代表了今天的这样一个新冷战年代的特征，是吧？当然这个问题的话让我去论证去解释的话，那不是我们现在1分钟能够解决，是吧？我只是说的话呢，这个问题的确非常有深度，非常好，我们的网友能够思考这么深刻的问题，我也感到很高兴。
是，那么张教授，我们现在最后剩下30秒，我想再来念一念我们有一位这个署名叫杜三元共产党的这位网友，他再一次的提到了共产社会主义就是这些空有一张嘴巴夸夸其谈理想主义者幻想勾勒海市蜃楼的乌托邦，却搞出人类史上最悲惨的地狱深渊。那么我们在这个网站上有不少的网友，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孙杨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的孪生兄弟，法西斯主义 当年输掉了战争，被全世界清算唾弃。而可悲的是，共产主义直到21世纪还存在于世界。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有关于这个十月革命百年后极权主义是否持续蔓延。非常感谢张博树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做这么精辟的解说，感谢您。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再会。